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开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当中，真的把我们的前面的道路仰望在主的手中，真的知道当人靠着自己要来走这人生的道路的时候，真的我们是好像在一个浮萍在黑暗的世界上摸索。但是主啊，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我们的一生掌握在主人的手中，有主你自己的恩手来扶持带领我们，我们就可以放心。我们也把今天的分享交通交在主人的手中，让主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主要不管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或是我们在这里常常在听主的福音，主的圣灵都向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真的知道你在这当中对我们讲的是什么。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我们第九次讲这个题目因信称义，可能应该是倒数第二次，下一次就结束。因信称义呢，当然是对基督徒非常熟悉的一个 term 啊，非常熟悉的一个词。很多人可能对因信称义的理解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在上帝面前能够得称为义，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乃是靠着耶稣基督，乃是靠相信耶稣基督，对吧？我想这个是一个最初步的对因信称义的这个观念的一个认识。但就好像圣经里所有的真理，你都会发现它好像呢，所以它好像一个洋葱一样的，你一开始看到它是这样子一个意义，然后对你这个时候呢，你的理解它就对你的人生带来一定的帮助。但是随着你继续来让神的话进入到你的心中，你会发现原来它里面还有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的意义。其实每一个圣经里所说的这个观念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的意义都是没有穷尽的。随着我们在其中让上帝的话进到内心当中，你会发现真的它所带来有不同的，就越来越新不同的意义在里头。当我们看这个题目的时候，因信称义，我们就想啊，因信称义，上帝到底要借着因信称义要做什么事情，就他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对因信称义有刚才这样子最基本的一个认识，那最后上帝的目的是什么？那目的呢，实际上记载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有讲到说，对吧，有讲到说最后的目的是让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是目的，对吧？因信称义是好像一个途径，对吧？途径让我们通过，实际上是耶稣基督的信心以及我们所领受的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可以得称为义人。但最后呢，让我们活在地上是靠信心而生活，这个是一个目的啊。我记得我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应该是在第十章的时候讲到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就讲到当这一群基督徒在受试炼的时候，就是遭各种各样的逼迫，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神就给他们说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要来，并不延迟。然后底下就说，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对吧？义人必因信得生， the righteous 或者 the just shall live by faith。 所以当时我在看那段的时候，我就说上帝并不迟延，那些基督徒在试炼当中盼望上帝能够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让他们在生命当中得胜，上帝并不迟延。但是上帝在等什么事情，对吧？等什么事情，对吧？等你们行完了他的旨意，对吧？那到底这个旨意是什么？我看了以后，我觉得上下文就讲到说，就是让他们学习义人必因信得胜。其实在上帝他就说他也可以早早的就显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对吧？当我们开始明白福音的时候，他可以早早的进入我们的人生当中，让我们并不需要受各种各样的，好像在很大的困难当中你不知道怎么样胜过，他也可以那样做。但是如果那样做的话，我们就 miss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就不会用信心生活。你要用信心生活跟凭眼见就是刚好相对的，对吧？就是我们现在有个凭眼见的，如果你这是就比较新的来这里来听我们所讲的这个福音，凭眼见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来会的这个。如果我今天 我要作为一个学生，我要找工作了。什么叫凭眼见呢？今天这个 offer 拿到手了，是吧？我想要的 offer 拿到手了，这个就叫我心里就放心了，对不对？我心里就放心了，这个就叫凭眼见。我记得我当时，在很多年前也是要面临，那个时候应该是在公司工作，然后要面临回到学术界重新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我那时候其实内心里头有上帝对我的应许，上帝对我的应许，所以我内心里头我是知道我一定能够重新再回来的。虽然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我内心里很确信。但是等我真正去找那些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我所面临的就是刚才所描述的这个状况。当你去面试，对吧？或者你的申请信寄出去很长时间，好像石沉大海，没有任何的回应的时候，然后呢，或者当你去面试了以后还没有结果的时候，我的印象当中就在那个时候，我有一会儿或者我可以觉得，哎，我终于学会这个功课了啊，终于学会这个功课了，就是当我内心里头不去看这个，不去为这些事情来担心，来单单的就相信神既然为我应许了，那我就安心在他的应许上就行了，我的内心就得了平安。但是呢，转头过来就会要担心，哎呀，这个申请的情况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马上心里就一点点平安就没有了。所以在那好几个月的时间里头，我印象当中就是一会儿呢觉着自己，哎呀，终于学会这个功课了，一会儿觉着什么也没学会，对不对？就在那当中来回翻来覆去的。所以呢，回到刚才那一点，上帝他设立这个因信称义的这条道路或这个途径，这个救恩最终目的是什么？最终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学会我们靠信心生活，不再靠这个眼见生活，不再靠我对事情的看法，就是我在这世界上的看法。那你说这样子是不是让基督徒活在一个虚妄当中呢？其实不是如此。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神的大能，那今天我们如果这样子做，那无非就是一个比较高级的阿 Q 精神，对吧？把头埋在沙子里头，无视于在世界上所面临的现实状况。但是呢，我们真的是有一位上帝的。当我们学习用信心生活的时候，其实上帝那个超自然的大能就在我们里面开始运作，而就是通过靠信心生活，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表现出来，而就是这一个来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是不是？所以上帝他有他独特的这么一个方法呢，因信称义的目的最终就是让我们学习怎么样靠信心生活。这个天然人不会的，没有一个人自己会的。我们人想起来信心这个事情啊，我们一定想到的就是说一个人充满信心，我对各样的事情都有好的一个我所投资的股票现在也都是正在往上涨，我现在的工作情况也很好啊，我的家庭也很好，各方面都很好，然后我们就处于一种信心百倍的状态，对不对？这是我们一般人对信心的理解。这个理解呢，对于天然的人来讲是无可非议的，并没有什么，就是对天然人来讲，这就是大家所认为的信心，也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信心，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很盼望自己能够常常的存在这样一个信心里，因为我们知道当人内心里头看到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发展这么好的时候，就是我们内心里头真的很开心，觉得很有意义，人生有盼望，这种光景，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长时间的停留在这种心态之下。但当我们回到圣经里头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里所说的任何的观念，包括信心的观念，跟我们平时所讲的都全然不同。我记得在去年我有一次我跟一个就是外地的弟兄分享那个福音的事情，然后我分享的时候，我就当然因为时间也不是很多，我就捡这个我们所领受的最关键的一些观念跟他分享啊。而其实圣经里头的观念说到底都是非常简单的，非常简单的。然后我跟他分享，我说这个实际上很简单啊，真的，这个信仰，这个福音很简单。 我是跟一个弟兄啊，就是也是信主很多信主比我还久的一个弟兄分享，但他听了以后他就说这个实际上一点都不简单，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什么，涉及的是一个 paradigm shift， 就涉及的是你内心深处一个观念的一个根本的转折。这个本来它的道理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因为它在人身上发生果效，是要内心深处的看问题的方法改变了。所以今天除非你已经内心深处有了这么一个 paradigm shift， 否则你想问题看问题还是在用原来的观念在看问题，对不对？所以在你用原来的观念看问题的时候，你就算你头脑上好像明白这里所讲的，但他所讲的这一个东西实际上跟我们并没有关系，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真正用它去思想。所以呢，他说这件事情并不简单啊。其实如果你觉得在听福音的过程当中觉得有的时候很困惑，或者这个东西很复杂，我告诉你根本不是很复杂，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但就是说要在每一个身上每个人身上发生果效，就是要内心里有这么一个 paradigm shift， 而这个 paradigm shift 是非常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这个 paradigm shift 首先是自己无法做到的一件事情，需要上帝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才能够做到。其次呢，就算不谈这个属灵的，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上帝的话来改变我们内心里面的根本观念，这个 paradigm shift 在人间就没有一个人自己可以做的。就说一般的 paradigm shift， 大家都知道不管是在科学研究当中，这种 paradigm shift 向来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要有这样子的 paradigm shift， 就得等于把过去的所有的你所局限在其中的那一个思想要从其中能够跳出来，是不是啊？能够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于其实学生来讲，你要真正从一个你知道吗，一直在一般情况下在读大学的时候，你都是在甚至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你都是在学习课本上的知识，都是在学习课本上的知识。我们人所习惯的就是用自己的头脑去来理解思考，但你会发现啊，任何的一个学生，如果你不能够突破刚才所说的只是用自己头脑在思考啊，那你就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好的真正的 researcher， 或者是能够 problem solver。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尤其是我们中国学生，台湾的也一样，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是这个学习啊考试啊干什么，这样子来，这样子培训，反复的培训，这样子上来的。所以我们的大脑就一直好像在就是一直学习都用这个方法来学习。但这个呢，所以用这个方法学习，你所学习的东西对于你来讲实际上是一个身外之物，它没有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就等于还没有进行 paradigm shift。 就跟我刚才所讲的一样，圣经的道理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呢我今天在用我另外的一套思想在看问题想问题，所以这么简单的东西而且它有极大的能力在其中，我去理解它的时候总觉得很复杂，因为我是用我自己的思想在理解，而那一个东西总都不能够在我身上发生果效。所以对我们学习的人来讲当我们一直用头脑就去做的时候，其实在做同样的事情。这些知识呢，其实真正的知识就是真理了，对吧？就是真理，自然界或者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些真理。如果我只是用头脑在理解它，当一旦到我想问题的时候，我就回到我原来自己的那一套思想里头去想问题了，我自己的那种，对不对？但是当我去把一门学科它里头的真理能够进到我里头，进有了这样一个 paradigm shift， 这个 paradigm shift 不是说这个知识对这个知识新的，这个知识对我是新的，进到我的内心里头来了。从此我今天在看我所学习的这门学科，我就用这些真理在思考，在想问题。所以我做老师的，你去跟学生打交道，跟博士后打交道，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学生在这上面不能够达到一定的高度，原因就在这里，他总是让这些东西成为他的身外之物，对吧？没有花足够的心思让这些真理成为他内心的，所以当他想问的时候他就不用这些真理思考。但是对于 一个人在这上面真有就是真有进步的，其实也没有多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只不过是让真理成为你内心的一部分了。对于你搞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所以今天一看到任何的问题，马上就是从这些真理的角度在看它，在理解它，以至于你就可以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是用这个例子来讲，让大家知道属灵的事情其实有同样的效应在这里，只不过区别在于属灵的真理在天然界是全然没有的，所以呢这个事情只是自己感兴趣，只是自己钻研，只是自己用心还不够，需要上帝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就今天来继续来想这个信心的事情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节对圣经有这样，对信心有这样一个描述，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Now faith is the substance of things hoped for, the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 Substance. 你看没有？当我们想到信心的时候，我们自己天然的人想信心的时候，我们想的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感觉，内心的一个感受，对不对？内心的这么一个状态。但圣经的描述 ，substance。当然，你如果去看其他的英文版本，这是 King James Version 钦定版。如果你去看其他的版本，它也翻译成 being sure of what is hoped for， 肯定，对吧？肯定，这个好像跟我们一般人的理解就更近一点。但是你要知道，它原来真的是，如果说是 substance， 就算肯定，它是为什么肯定？就是说，当我内心里头今天得到一个实质的时候 ，substance 是实质、实底，对不对 ？substance， 如果今天这个桌子做成桌子的那个材料。那些分子，对不对？那些原子，那个东西被称为 substance， 对不对？桌子只是外在的一个形状，对吧？所以，然后我这材料也可以用来做其他的东西。所以今天信心，圣经里所讲的信心，是你内心里头有这样一个 substance， 有这样一个实质的得着了。正是因为你内心里头已经有这么一个实质，你才能够真正的肯定，对不对？这一点呢，跟我们一般人理解信心，就是一般人的信心也有相类比性。你现在想想，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对于我们所盼望的东西，我们就有一个非常非常确实的一个把握了。就是你要拿到，人家中国人说空口无凭，对不对？对吧？空口无凭。你今天如果有一个实质，有一个什么东西让我说明我将来这个可以拿到，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圣经上也是这样子讲的，当然圣经跟我们一般人理解不一样，我们一般人所讲的所有的东西就是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而圣经里所说的这一个 substance 不是物质世界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就说，你如果你开始明白圣经里头所讲的这些观念，你就知道圣经啊，把人类所有的在物质世界里头的这些思想、这些理解全部都涵括在里头了，但是呢远远多于人所有的这些东西，因为人只能在物质世界里头去理解信心，去干什么，所以在这里头有这一套规则。但是圣经呢，除了物质世界，最主要的讲到属灵的这个世界。所以呢，他这里讲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如果没有这个信心，我们就没有所盼望的东西，那个没有让它成就的那个实质。然后我曾经就是在以前福音参会的时候用这样子一个图画来描述信心和盼望，就是这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盼望的东西呢就好像一棵树一样的，这棵树是很好看的树，上面充满了果实。这就好像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对人生的一个希望，我希望我的人生能够这个样子，对不对？我希望我的人生能够这样子，不管是在我的事业上也好，家庭也好，我希望能够这样子。但是呢，如果只有这么一个希望，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wishful thinking， 对吧？谁不希望这好的事情啊？对不对？今天没有人不希望好的事情，对不对？所有的人都希望这好的事情，但今天关键在于你所希望这好的事情背后有没有这个 substance。如果没有这个 substance， 那你所希望的东西就不能够成就， 不能够出现。所以我们描述那信心是什么，什么时候你对自己就是这些这个人生的这个盼望，你就可以非常肯定知道一定得以实现。对于如果用树来做比喻，我们就知道你需要什么东西啊，你需要一颗活的种子，是不是啊？而且这个种子呢，必须就是将来所盼望的那一棵树的那一个种子，对不对？就是必须是那一棵树，它原来的那个，它里面的那个生命力，然后今天你得着这个东西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圣经里为什么把神的话称为种子，为什么说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英文说 living and powerful 或者 living and effective， 对吧？就是要有生命力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什么时候上帝在我们的身上的工作，你可以很肯定的知道一定会发生啊，就是你内心里接受了这一颗种子，你发现你里面有上帝的那个话真的进来了，对吧？就好像你今天作为一个在物质世界里头，你盼望将来有这一棵很好看的这棵果树，你今天拿到了一颗上好的种子，就是那棵树的种子，你现在知道，当然我今天拿到这个种子不等于我今天就有那棵树，但是我只要把这颗种子种下去，只要照着正常去做的事情去做，对吧？该浇水该施肥该做的这些事情，该除草该除虫该做的这些事情去做，它长出来不是我能够让它长出来，是它里面有那个生命力。如果没有那个生命力，你去浇水你去做什么没有用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需要领受这样神的这么一个话，对不对？神的这么一个话，这是圣经里所描述的这个信心啊。还有那次我也用了另外一幅图画，就是因为我们只是把信心当做一颗种子，我们就有时候就会小看信心这个事情，就觉得哎呀，信心那么小，对不对？这要花那么多的功夫，最后长着一棵树。所以当我们这样看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实际上在看什么？我们的眼光在看着这棵树，就觉得这个种子很不起眼，对不对？很不起眼。你要知道所有这些比喻啊，任何一个比喻都是帮助我们去理解在物质世界里头没有的属灵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所以呢，圣经才用各种我们已经有经历的这些种子呀、树呀，对不对？水呀，对不对？分呀，用这些东西来比喻属灵的事情。但是所有的这些比喻呢，都有它自己的局限性，因为呢，所描述的东西是属灵世界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那刚才那个图画就让我们会觉得啊，有点小看信心，眼光看在那个树上，对不对？很自然的嘛，因为你要的又不是种子，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树，就果实嘛，对不对？这幅图画呢，就告诉我们，物质世界呢，就好像这个冰山，上面露在水面的这一角，对不对？如果我们的眼光看的是这个，那就不叫信心喽，对不对？真正的信心是关注属灵的世界，这个大海，神和他的话，在关注那个东西。那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本来是这一个大海里头的，从用这个比喻来讲，你知道我们人可以感知的东西，就好像这个冰山固体，对吧？你可以感知的，但是上帝的灵和他的话是我们不能够直接去感知的，是要去凭信心去接触的，对不对？那个是水，水跟冰呢是两个不同的形态，虽然本质是一样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是不同的形态，对不对？不同的形态。那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这里面的这个水啊，在我内心里头结晶了，就是说上帝的话进入我内心的时候，那一个话我今天就可以感知到了。比如说我们今天去读圣经，都是神的话，你可以去读，对吧？但是当这个神的话还没有真正进入内心的时候，你读来读去也没有觉得这个话有什么特别了不起。而有些话你可能读过一百遍了，如果在我们当中比较读圣经比较勤奋的，你可能读了五六百遍了某些话，对不对？但那些话呢，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叫做还没有感知到，我的内心里头还没有真正 touch 到那个话。 什么时候就 touch 到那个画了，就是那个画针进来，就好像这个水结晶了，你底下所结的这一个内心深处里头这一个东西，这就是实质。为什么会有水面上的那个冰山？如果没有底下的那个冰山，上面是没有那个冰山的。当然，如果没有整个的水，就不会有冰山，不会有任何的冰山，对不对？所以我们对圣经里头的信心，我们要明白，圣经里所讲的一切的东西啊，都是跟我们平时所想象的不一样的。它特别是讲到一个属灵的事情，它最终目的让我们要干什么？让我们今天人活着，不是局限在这个物质世界里这样子在活着，而是依靠信心，然后看到属灵的世界里头的这些东西，所以以至于上帝属灵世界的吩咐，通过我们人可以相信的这些人，能够展现在物质世界，对吧？所以我们现在来再回到罗马书啊，要回到罗马书之前，我把这个信心再给这个再讲一下。在以前呢，我一开始讲这个因信称义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列过一些词啊，圣经里头的词跟我们平时想象的不一样。关于信心呢，在这个 Thayer's definition 里头啊，它有描述，原来这个词希腊文 pistis， 英文翻译成 faith， 对吧？这个信心，它的第一个定义就是被说服。所以信心是什么？被说服。当然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明白在圣经的这个 context 之下，被什么说服？被神的话说服，被神的灵说服，以至于神的那个话就进到我的内心里头了，对不对？所有其他的比如说笃定啊，在救恩方面对基督的全然信靠啊，恒定于上述信仰系统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被说服之后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第一个关键要明白圣经里所说的信心，要明白神的目的，让我们基督徒有一天靠信心生活，用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胜了这世界的乃是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用这样一个就有这样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形态。我们需要被做的，我们的内心要做的就是被说服，内心被说服。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啊，罗马书到目前所描述的信心有几个关键我们需要被说服的。如果你我在这几点上还没有被说服啊，那我们不可能在这个信心上靠信心生活上迈步的。所以在这些关键点上一定要被圣经所说服。罗马书第三章21-24节这里讲到，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其实他说 by the faith of Jesus Christ， 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成义。所以在目前为止他所讲的这个信心，就是我们关键被要说服的是什么？就说上帝的义，什么福音目的是什么？就是借着福音把上帝的义通过耶稣基督的信心白白给我。而且在上帝的这一个系统里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啊，我们把这个中间的去掉，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成义。所以在上帝他通过耶稣基督通过福音，他已经把所有的人都称为义了，是吧？所有的人都称为义了，再坏的人都称为义了。但是他要我们干什么？要我们能相信，让我们能相信这一点。有的人会觉着，哎呀，这信这个那不太容易了吗？其实你仔细想想啊，就信这一个东西，这么简单的太划算不过的东西还真的不容易信呢。我给你讲几个原因啊。你现在想一想，今天如果你要内心里真能够相信这一句，你是不是对上帝的认识呢就需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甚至有个 paradigm shift。 你知道在各个民族里头那些拜偶像的人啊，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他们就怕他们所拜的神，无一例外，对不对？无一例外，就是所有次拜的那就要献祭嘛，对吧？要把什么东西杀了，然后要求他祝福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甚至比较极端的杀人来献祭，对不对啊？在旧约的时候呢，迦南地的那些一些比较邪恶的民族杀自己的孩子给他们的偶像献祭。为什么？ 那自然是因为对于他所拜的这一个神有一个惧怕嘛，对不对？有一个惧怕，所以觉得这个神呢知道自己不好，对不对？然后这个神呢他要惩罚我，所以今天对这个神就有一种怕怕的，我知道他比我厉害，我知道他掌管我的幸福，但我知道我得罪了他，所以对他就有这种想要去讨好，然后能够讨好了呢，然后就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好处，是不是？我们每个人根深蒂固的，要么你不相信上帝，纯粹不相信神，但是如果你要想到神的时候，内心深处就这么一个天然本能的这种看法。但你今天如果要相信圣经里所说这句话，你可以看到说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神把他的义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我们，在我还没有相信他之前，他就通过耶稣基督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哇，这样一位神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哎！你看没有，这样一件事情多少基督徒今天都信不了这个的，多少基督徒在虽然在信耶稣，但内心里头还是天然的那种对上帝的看法，觉着我是一个罪人，所以呢得罪了上帝，所以我需要常常的认罪悔改，所以我需要好好为他做事，然后就希望他能够对我好一点，对不对？这是不是还是天然的那个想法呀？所以你要想相信圣经里所说这么简单的一个话，那这一个话必须来进来改变我们内心对上帝的一个看法，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神。过去全都是误解，我天生有的这个想法对神原来是一个误解，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所以你就知道福音是多么重要。福音就是从神这里来的话，神自己的话靠着圣灵的能力在宣讲，这个话进到人心来就要打破我们原来对上帝错误的看法。所以当一个人有一天他开始明白，原来我的神这么好，原来我的神在我做罪人的时候，他通过耶稣基督使我白白称义，今天他对我的要求就是我可以接受相信他这个义，他的义，对不对？他的义。所以你想相信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并不容易。再说一个，他这里强调什么？什么的义？神的义，对吧？所以你如果你真要相信这个圣经里所说这么简单的这句话，这是福音的比较核心的部分啊，是不是要彻底的放弃自己的义，从此不要去想自己的义了，从此也不要想要再建立自己的义了，从此就知道说原来我跟上帝打交道，上帝怎么样看我，他根本不是看我的义，他是看他的义今天要给我，看我能不能接受这个义的问题，对不对？那这个是不是很简单？这个又很简单，我告诉你啊，让一个人真心的相信，你会发现又是需要 paradigm shift。 为什么？第一，我们人生来最想要做的什么事情，你现在想一想，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我们在做各种样的事情，有的人学这个专业，有的人学那个专业，有的人选择这样的职业，有的人选择那样的职业，有的人就是你，我们在这世界上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说到底一个人想要干什么，不就是让自己也让周围的人能够认可自己，觉得我这个人不错，有价值，有能力，有荣耀，说到底不就是建立自己的义吗？我们一生当中就是在建立这个义。然后今天当我们要开始要真正的接受圣经里头的这一个福音的时候，他就说从此不要再考虑那个了，接受耶稣基督的义。对有的人呢就觉得这个实在太亏了，对不对？你像我辛辛苦苦我所建立的，我一生都是来做这个事情的，今天好像一个山一样的啪啦啪啦全就塌了，对不对？全被变到地上去了，然后你告诉我这个让它塌掉，这个让重新来建造这个，有的人就觉得放不下嘛，对不对？让我去放弃这个实在是觉得太难了，那里头还有我 苦心经营，而有些东西我觉得自己确实不错的，我真的一直引以为豪的，如果在其他方面还不比不上其他人，但在这方面我觉得自己不错，我就这个东西抓得最紧的那些东西，是吧？今天让我们放弃，是不是要接受神的意，意味着要放弃那一个呀、啊？对不对？要放弃，要放弃那么一个。所以你就会发现啊、哦，真的要领受圣经里的，内心里头要领受圣经里所说的这一个啊，并不容易，并不容易。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哦，接下来呢，在罗马书第4章4到5节，进一步把这个。其实他所有的都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啊，都在讲同样的事情，只不过这个事情有不同的发展和不同的一些描述。4章4到5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前面不是吗？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对不对？上帝他的救赎是什么？就是让罪人称义，而且让罪人已经称义，对不对？上帝就是做这个事情。他说你今天你要去相信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不要想去做工。如果你今天靠自己，我要去做到什么，然后我就可以相信我得着了这个义，我就觉得我自己啊有这个义。他说这个这样子的信啊，这样子的信，如果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你什么东西你是靠自己所做的，在上帝面前觉得哦，通过我所做的说明我怎么样，那这个叫做做工得工价，对不对？这个不叫恩典，这个也不叫信心。他说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你到这里你就会发现啊，圣经里的这因信称义的观念，它就开始越来越深的挑战我们人自我为心的这个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生活方式了，对不对？它就越来越深的来挑战，好像很简单，事实上啊，深不可测的一个东西，深不可测的东西。你现在想一想，有的人还是会觉得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容易了，从此我可以又犯罪，然后又相信上帝称我为义，这不是吗？他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嘛，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我今天就是罪人，好，他今天就称我为义，行了，可以了，从此我又犯罪，良心又平安，多么好啊，对不对？错，为什么错啊？你现在想一想，在整个信心里头，上帝给我们什么东西？上帝给我们什么东西？从目前为止我们所描述的，上帝给我们什么东西啊？神的义，对不对？刚才说这个话的那个人，他想不想要神的义？显然不想要嘛，他想要去犯罪，只不过想又犯罪又借着福音能够平衡自己的良心，对不对？他不想要神的义。你内心都不想要神的义，你所相信的这一个怎么可能是真正的信心啊？你有相信吗？你如果相信，你一定是想要得到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一个人真要听懂福音的人，只有一种人能够听懂福音，就是内心里想要神的义，不想要我原来的这个天然人不好的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生命的人，只有这种人能够听懂。圣经太奇妙了，真的。当我没明白福音之前，你如果告诉有一套理论啊，今天全世界最聪明的人，甚至把全世界所有的人的智慧集中在这一个人身上，今天给他去讲，他就是死活听不懂。你如果告诉我有这么一种道理，我死活都不会相信的，我真的不相信会有这样子一个理论，对不对？但是当我开始明白一点福音，我就知道说福音就是这样子的。主耶稣讲了，对不对？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只有一个人想要神的义，想要离弃原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不好的生活，想要得到神的义的时候，你就可以听懂。你什么时候啊，你开始以满足于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就我的意思，就算你在这条道路上走，你走到一个阶段已经开始领受到上帝的一些恩典，然后就觉得这就挺好，然后就停留在自己的这个生命状态，你就会发现 你的眼睛就不能够再看到新的东西了。因为只有当一个人想去要神的义的时候，上帝就不断借着福音向你启示，你就越来越多的明白，越来越多的认识，对不对？就是这东西啊，就看着很简单，真的就在挑战人最深最深的那些动机，取决于内心深处最深的动机是怎么样。你今天你对福音就可以，如果是对的，你就可以有越来越多的认识，越来越多的经历。如果那里头有任何的偏差，它就让你没有办法对福音有正确的认识。当你在听别人讲的时候，好像也可以听得懂，但是这就没进到心里来。就好像我前面所说的，很简单那个东西，但是你用另外一套思想在理解，在看法，没有想要放弃自己属人的这个思想，没有让上帝这个很简单的话进来的时候，听起来就很复杂。然后呢，听来听去还是在用自己原来的思想，没有进行深刻的改变。另外在这句话里头还挑战一个人什么样子的东西啊，最深的一个东西，就是人呢，今天人一般不，人有一个特点啊，人有一个特点，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一个特点，可以说是一些贱毛病啊，真的是贱毛病，劣根性，这个天然人的劣根性。什么劣根性呢？就是我自己明明不行，但是我拼命想要证明我行。如果真的被证明不行，就变得非常自卑。我们人是不是这样子的？打肿脸要充胖子，实在充不了了，最后一下就陷入绝望，对不对？我们人就是这样一个特点，对不对？所以呢，在属灵的事情我们也会这样子，只要我们觉得自己努力也好，自己干什么也好，能够带来这个信心的果效，我们就会用那个东西，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然后呢，最后越用越不行，越用越不行，到最后实在放弃了，我们往往就陷入绝望，对吧？陷入绝望。好在啊，一个人如果要是在跟随上帝的人，当我们每一次啊能够放弃的时候，这边一死，那边就起来了，所以呢，就不至于让我们陷入那种彻底的那种绝望当中。就是说他在这里啊，你现在想，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唯有不做工的，不要靠自己去做，不要靠自己去赚，不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甚至我说这么一句话，不要试图去信。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多少人就鼓励别人试图去信，哎，那你努力去信，能够信了就行了。我现在我知道 ，Don't even try it。因为当你去试图去信的时候，你现在想一想是什么光景？是我的内心并不相信，但是我试图用我人的意志力、思想，我去维持这么一个我所认为的信心，对不对？那这个信心是不是圣经里所说的真信心？不是了。圣经的真信心是进入到我的内心当中，可以说我什么时候还在试图相信的时候，我什么时候刚好就跟圣经背道相驰。我如果到我知道自己属人的试图去相信起不了任何的正的作用，如果唯一有正的作用啊，就是有一天把你带到一个地步，你发现你再也不想试图去信了， sick and tired of 这种 trying to believe， 对吧？这唯一的正面的作用就是带领你最后放弃这一个。所以如果能放弃呢，就早一点放弃，而到神面前说，神啊，你所说的这个信心我自己没有，我需要你把你的话开启给我，我需要你让你的话真进到我内心里来，我一心的想要得着你的话，我知道我不行，对吧？这样子就早一点让上帝的灵把他的话启示在我们内心里，好让我们可以有真正的那个信心，对不对？所以不去做工。其实啊，圣经是他的这个道理啊，就是简单的不能够再简单的一个道理。你现在想想，照圣经这里所说的话，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神今天向我们所要的这个信心啊，简单不过，无非就是说，你今天再也不要看自己的工作，你只看到上帝是他自己借着耶稣基督让罪人得称为义。我今天我可以相信，我今天要相信的就这么一件事情， 那是不是又很简单呀？如果今天说要让我说我有很坚强的意志力，我在巨大的挑战之下我持续的相信上帝，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你过后来你到一个地步，你会觉得哎呀神啊，我真的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但神如果向我们所要的信心就是说，你不要去做任何的工，你今天神要所做的事情就是神自己做成的，他就是这么一位神，对不对啊？你原来的那个罪人的光景，上帝不是不知道，上帝知道他所设计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要让你这样子的人，我这样子的人能够在神面前称为义人，这不是我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对不对？如果我一心的看到这么一点，事情就变得非常简单了。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人啊，这个肉体就是一个毛病，如果呢今天实在被落到最低最低的那个境界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这么做，因为那个时候一切的努力全都白搭了，对不对？全都带不来果效，我们就开始说，神啊，我仰望你的恩典。但是我们人稍微站起来一点，这个贱毛病就又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呢属肉体的那些方法呀、思想呀、那些各种东西就想要去替上帝帮忙，结果总是帮倒忙，就是用自己天然的东西在做，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圣经里好像很简单，圣经里确实很简单哦，全世界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道理了，全世界没有比这个更简单。你如果去看人间的哲学的话啊，那个东西有的东西复杂的，我跟你说，复杂的你拿了 PhD 你还看不懂呢，对不对？但是圣经里头这个道理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我们人如果能够像小孩子一样，就照着他所说的去接受，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照着我们在世界上所修炼来的这种各种各样属世的思想去理解他，你就会发现你左右的无没有办法得其门而入。然后底下啊，他继续讲信心，在罗马书第四章17到18节，他在这里讲到，就是圣经里这么简单的东西所带出来的，所带出来的东西是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就像主耶稣所讲的，神的道就好像神的国就好像那个芥菜种一样，在园中的各种的种子里头是最小的最小的，但是长出来的那个树啊，却比各样的树都更大，对吧？所以呢，他这个关于信心这么简单的，无非就是相信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使我得称为义，我就相信了，我就接受了。但是他底下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用这个信心跟我们新约的这个信心进行一个类比，好让我们明白这个信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首先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整个信心得以运作关键在于上帝是什么样一位的上帝。如果神不是那个使死人复活称无为有，中文说使无变为有，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东西还没有存在的时候，还没有存在在物质世界的时候，上帝说的时候，上帝的 perspective， 上帝当时的看法是什么？好像这个东西已经存在了，过去时。当在物质世界现在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他说的时候，上帝看来已经存在了。因为使这个东西存在的那一个实质是什么？就是神的话和他的灵。上帝还没有说出来的时候已经在他上帝里面了，将来就是这个东西使在物质世界能够得以成就。那棵树就是这么长出来的，对不对？那棵树就是这么长出来的。他说他所信的神是这么样一位神，所以如果明白这个，因为神是这么样一位神，今天当我自己觉得自己还是一个罪人，当我自己看到我的行为还不完全的时候，原来上帝说我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称为义，不但我得称为义，全世界所有的人，上帝通过耶稣基督都得称为义。这么大的这个问题在我的人生当中，在世界上，但是呢因着神说了就等于有了，那今天我相信就有意义。如果神不是这么一位神，我就白信了，对不对？因为我的现实光景又不是另外一个人说一说就可以改变的。但问题今天不是另外一个人说，今天说这个话称我为义的那一个上帝 他是使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那一位。所以呢，当我相信我在基督里得称为义，就有意义。就是因为得以相信，我就可以把上帝的义领受在我的内心当中，进一步表现在我的人生当中。而且从此以后，我要活着，我再也不靠我自己，我赢得的个人的那些义，或者甚至我彰显出来的那些神的义，我所依靠的，靠着什么而活？就是神所说的那个话，那一个义，神的义，对不对？所以眼睛不是在看这个物质世界，内心的眼睛是在看上帝他的话，他的灵，他自己的那个真实。而在这里他也讲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这样一位神，你我信的神是不是这样一位神？这个就跟人的经历有关系了，对不对？上帝是怎么样，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得了他的，对吧？上帝怎么样，这是个客观的事情，他的本性，他的属性，他怎么样做事的法则，这个我今天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一位上帝是不是我所信的上帝，这个跟我们的认识，跟我们的经历有关系。我做基督徒很多年，就在律法之下的观念，就是说我想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然后看到圣经有各种各样的标准，然后看到我达不到，那那个时候我所相信的上帝是什么？就上帝对我一个很高的要求，但是我总达不到他的要求，是不是？然后呢，我在过去生命当中，我有经历过生命的改变，但每一次改变呢，都有很大的痛苦在其中。所以在我内心当中的上帝是什么？内心当中的上帝，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讲，在我心目当中的上帝啊，向来是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教练。就他为了你的好处，他不惜让你受巨大无比的痛苦，但是呢，最后确实是为你的好。所以呢，我不得不佩服他，但是呢，对他又有一点怕怕的，对不对？对他有一点怕怕的，而且跟他很难亲近的，对吧？跟他很难亲近的。所以呢，亚伯拉罕所信的是这样一位神，你就知道，上帝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我们所经历到的上帝却是我们所信的上帝。你如果相信上帝对你总是要求很高，然后总是达不到，总是生你的气啊，你所经历到的所谓上帝实际上不是上帝，因为上帝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所经历到的，你以为经历到的上帝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但那个实际上不是上帝，你在经历另外一个神，宗教的灵，对不对？宗教的灵。所以呢，在这里头就跟人的经历有关系了。这个经历怎么样才能有这么一个经历呢？从亚伯拉罕的例子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都知道，你要来学习跟从上帝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否则没有经历的，对不对？你要把你自己的人生开始交在他的手中，让他来带领。我到现在为止，我也觉着我信主20年，上帝是不是做事情都跟我所希望的一样？当然不一样，对吧？某方面来讲，还真幸好跟我想的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我所想的就是我原来我自己所希望的那些事情嘛，对不对？上帝若都照我这事情，那他的高明程度也就不比我高多少，对不对？我发现上帝在过去事情当中，人生当中的带领当中，有很多事情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但在那过后，真的到最后，我每一次我不得不说，还是上帝的道路是对的，还是上帝的道路是对的。所以这个事情对我每个人来讲，你要来学习说，我就我现在有的这一个信心，我要踏出去一步来跟随他，对不对？踏出一步来跟随他。你知道上帝最终来讲啊，他要把我们一个人 transform 改变到一个属天的一个人，改变到一个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受限于这个世界，在这里成为上帝的那样的一个荣耀的见证人，靠着上帝，靠着信心而生活的这样一个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啊，就我们说从人间的最伟大的人，没有一个是这样子的人。历史中国外国没有这样子的人。上帝就要做这样一件事情，但是他对我们，你要知道，要真正成为那样子的人啊，圣经被称为得胜者，那个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为的，对 对吧？他对我的这种改变那个深刻的程度是要逐渐加深，逐渐加深。但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什么？就你现在的光景，你对他的认识，你知道他好到一个地步，就从刚才听到福音，对不对？你知道我们人的天然人的心思的不好的那个地步，然后知道神的这个心思的好的那个地步，我今天就我所知道的，我愿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来跟随他来走，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么走上去的，对吧？如果没有想着跟随上帝走，却想要得到这个信心的好处，那个是不可能的，对吧？那个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看啊，这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我们也需要这样子。然后他说，底下说，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这就是那一句话，当他还没有一个孩子的时候，没有一个他跟撒拉生的孩子的时候，对不对？神说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这个事情是不是上帝当作已经发生了，上帝给人说的？所以对亚伯拉罕呢，那个时候他实际上还叫亚伯，应该是不说这个了，就他能够接受这句话，对不对？这就是给他改名字的同时嘛，对吧？就是因着他内心里接受这么一句话，他就可以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无可指望是真的在针对在这个物质世界的光景，就说他现在所面临的，他们生不了孩子，物质世界光景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他今天因着接受上帝这句话，因着知道神是这样一位神，今天这个话在他的内心就给他带来一个属天的盼望。所以当我们人在面临这个人生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时候，各种各样子挑战的时候，不要在这一个世界里寻求答案。如果在这一个世界里寻求答案，就等于说还没有放弃属人的这个方法和道路。应该说他让我们看到的，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你现在想想，作为人来讲，如果我们今天人都活在这个物质世界的限制，活在属人这个世界限制，是不是很可悲啊？就是在这个世界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确是没有答案的，的确是没有办法的，对不对？但是呢，神他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说让我们今天不去看这个，来从上帝这里领受一个新的道路、新的方法、新的资源，对不对？新的智慧、属天的眼光，一切都是从另外一个渠道来的，属灵的这个渠道来的。所以当这边就算所有的人看到这种情况都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呢因信仍有指望。这是神让我们要来一步一步逐渐进入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对吧？他说因着这样子，他把他的信心放在这个上面，放在神的话上面，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所以后面上帝在他的身上的旨意得以成就，就是因为他能够这样子，对吧？而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无非就是因着内心里头接受了上帝的话。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如此。接下来他说，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 King James 翻译成 consider not， 所以更准确的，他不去考虑。他将近百岁的时候，他不去考虑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如果你看到的是这些事情，这个就叫做无可指望，对不对？看到这个就是无可指望，任何一个正常人看到这个都觉得无可指望，对不对？但是呢，他不去考虑这个，他不去考虑这个，为什么？因为呢，他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他之所以能够不去考虑这个，因着神的话进到他心里来。而你知道他能够领受这句话，上帝花了25年的时间预备。大家有的时候对圣经没仔细看，就觉着亚伯拉罕是多么有信心的人啊！他等候上帝的应许等候了25年。其实你看一看圣经，你知道神一开始并没有给他讲这事，到他85岁吧，对吧？85岁的时候，神给他说了。他就不知道，他就以为说是哦，那不是跟撒拉生的，就是跟他就跟夏甲生一个以实玛利，所以到那个时候他都不知道这是上帝的计划呢，对不对？上帝为什么那时候不告诉他？ 因为他那时候内心还没有预备好可以领受这个话，对不对啊？他没有预备好，当然也要他那个时候天然的能力还在，他还能生孩子的，是撒拉的问题，对不对啊？是撒拉的问题。所以呢，天然的能力还在，另外他的内心里头也还没有预备到那个地步。上帝花了25年的时间预备，但那个话一进来，其实一年之内就成就了，对不对啊？所以真正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相信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圣经里所说的信相信是神迹，是神迹，神自己在我们内心里头做成，对不对？这就是他的这个信心。但保罗在这里选择这样子描述，甚至花这么大的篇幅来描述他这个信心，为什么？原因就是说，他这一个信心，我们必须用同样的这个信心来相信因信称义这个事情，对不对？就意思说，今天就对于那个对于亚伯拉罕来讲，他面对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面对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这个时候从天然的角度来讲，从自然的角度来讲，毫无希望，毫无希望改变。但是呢，神的话告诉他，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所以他今天他领受这个话，他就可以去不去考虑这个事实，对不对？他说我们要用同样的信心来领受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意思说，我今天如果只是看我自己的天分，看我自己的意志力，看我内心里头是不是还有不对的思想，看我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达到圣经的标准，如果我们什么时候在看这个，就等于像亚伯拉罕还在看自己有没有自己的身体怎么样，撒拉的身体怎么样，对不对？他说你不要去看这个，不要去考虑这个，对不对啊？今天你要看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你要把荣耀归给他，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就是相信这个。你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方法，这样子一个态度去相信神使罪人称义这么一件事情，对不对？他说这就行了。然后接下来，对吧？他说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是吧？所以他描述这个就告诉我们，这个话是为我们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是不是啊？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去看亚伯拉罕的那个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试图说，哎呀，需要能够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试图在我们的人生活当中，今天虽然面对这个情况极度艰险，但是我就是不去考虑这个，我去满心相信神的话。我告诉你，那一个是他信心的一个表现，我们不能试图去做的。就说你内心领受这个信心了，你就会这样子来表现，但是你内心还没有领受这个神的这个话的时候，不要自己试图去找，这就我前面所说的 don't try to believe。你什么时候试图去相信，你就继续在靠肉体在做圣经里说只有神自己才能做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试图用我们自己的方法炮制出圣经里头那个信息，早一点 quit， 对吧？早一点 quit， 就早一点能够让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发生。他说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圣经里头啊，当他讲到说我们是信神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如果今天去问全世界的基督徒啊，只要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你每个人你问他，你信不信神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没有一个人不相信的，就没有一个基督徒不相信这个。如果没有相信这个，那你一般就还不是基督徒，对不对？所以呢，所有的人都能够相信啊，神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但是如果你去问基督徒，你把这个死里复活这个道理讲给人听，再问他信不信，就说信，或者这么来说，就是今天让基督徒相信神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不是太难，但是呢，要相信神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对我们的意义就难了，因为那个就要来挑战我们自己的
那种观念、自己的感官、自己的认识、自己里面的那个思想。前面只是关于跟耶稣，对不对？这还容易，但是关于跟我们就难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当他说主耶稣从神是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如果神只是在历史上让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今天没有救恩的。耶稣让拿撒路也从死里复活了。我曾经有时候跟那个以前跟佛教徒讲过，他说他们相信他们那里头也有人从死里复活的，但最终还是死了，对吧？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就说只是如果神今天只让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首先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如果上帝不能让一个人从死里复活，那这个上帝也不成为，也没有什么高明的，对不对？所以神只是让一个人成为耶稣的，让他从死里复活，没有救恩的。但是呢，如果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把所有信他的人也放在耶稣基督里，让这些人跟着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这才有救恩，对不对？这才跟我有关系。否则耶稣他死和2000年前的事，对不对？中国这个东汉西汉时代的事情，对不对？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也没见过他，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去看圣经其他里讲到这个死里复活的意义，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讲到信神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他当然是指着明白什么叫做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些人，对不对？不是说历史上让这样一个人死里复活了，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以利沙也让人复活过，对不对？他说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当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人相信神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同时这里头就有一幅画面，我跟基督是同死同复活的，我跟基督今天也是一同坐在天上的。当然这个一同啊，更严格的意义是说基督坐在天上，我在他里头，所以坐在天上。不是说基督是一个，然后其他一堆人，对不对？然后各自都是单独的，那不是这样子。救恩为，就我们所得着的任何东西跟上帝有任何的关系，是基于我们在基督里，对不对？所以我们跟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你就想一想啊，今天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如果我们开始明白什么叫圣经里所讲的福音，什么叫圣经里所讲的这个因信称义，你就知道这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今天你我算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人多着呢，对不对？世界上的人，人类历史上比你我厉害的人多着呢，中国的、外国的，你我今天坐在这里，对不对？在芸芸众生当中，真的就像一只蚂蚁一样，今天多一个你，少一个你，对于这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区别的。每天都死很多人，每天活很多人，对不对？生下来很多人。但是呢，神的福音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听到的人，原来神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把我已经放在他里面，所以我今天再也不是我原来想象的那一个我，我今天乃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这个新的这个人。我今天也不是活在地上，让我在一个有限的经历当中，我想到我人生当中经历过这个，经历过那个，还面对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的困境，这个不是我。真正的那个我是在基督里头跟他一同死一同复活，今天坐在天上的。神说什么叫做因信而生活，什么叫做圣经里所说的信心，就是你从此你活着就活在这一个实际上，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在生活，对不对？这个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救恩，那这个思想这就让人这已经这个思想这个就太离谱了，对不对？太离谱了。但是有上帝，有耶稣基督，他要让我们活在这个实际当中。今天在灵里头， 我们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圣经上在约翰一书里才有这么一句话，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他今天在父神的右边，跟神是什么样的关系，神一切的荣耀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因为在他里面，我因为是他身上的一个肢体，所以上帝跟我今天的关系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关系。你现在想，就算你是耶稣基督身上的一个小指头，他那个指头上能不能不充满上帝的荣耀和生命？如果耶稣基督身上再小的一部分，一根头发上面如果没有充满上帝的荣耀和生命，那耶稣基督里头就没有上帝完全的充满，神一切的丰盛就没有充满他，对不对？所以今天我只要我在他的身上，我是属他的，你就知道我们在神那里跟神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关系，对不对？神说什么叫做因信生活，什么叫做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 我就是活在这样一个实际里头，从我的内心里头，我想问题看问题，我就是这样看。如果没有人给你讲福音，你永远都不可能这么看，都是照着自己天然的那一个去看自己。当我们开始明白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慢慢来学习进入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当然是随着圣灵把神的话开启在我内心里头，我内心里真这么看了。一开始可能就是说别人给我讲，我试图去理解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慢慢慢慢我们要自己来寻求神，让神来把这个话开启在我里面，在我里头有这么一个 paradigm shift， 就是说我慢慢开始，不是我用一个思想在理解神的思想，而是我用神的思想神的看法在看一切的事情，对不对？这个是要花时间的，但是呢这个时间绝对是值得的。然后他底下说，他又解释啊，解释就是耶稣解释信神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因为他解释这个意义在什么。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在这里头就描述了这个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个救恩的很最关键的这一点。他在十字架上跟我们的生命进行了一个交换，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没有过犯，对不对？在十字架上他成了我，对不对？当然不光是我个人，是全人类。钉在十字架上的不只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作为全人类的代表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全人类都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什么东西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我的过犯。所以今天你就知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不是一个感觉，也不是一个道理，而是实实在在的，这个罪真的被解决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把你我的那个罪带上去，所以今天真的被带走，已经被带走，已经被上帝审判了。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你看没有？在很多基督徒啊，就是对于前面的还比较容易理解，所以你如果去听基督徒所分享的，很多基督徒就停留在这一点上啊，我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担当我的罪啊，我要感谢神，我要爱神，我要服侍他，你看没有？就停留在这里，耶稣基督担当了我的罪，但这位基督徒自己还觉着我是一个罪人。所以大家是常常听到的，基督徒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还是罪人，但是我是蒙了恩典，被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所买赎来，对不对？但是他说这个没有结束，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怎么样称义呢？复活使我们称义。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不再是原来的那一个生命了，对不对？你看看福音书你就知道，他可以有穿墙术，对不对？然后突然出现在什么地方，突然就消失，对吧？他的身体不再是原来那个身体。如果在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可以走路困乏，我告诉你，耶稣死里复活之后，他一直走也不会困乏，他可以到天上，他可以2000年禁食，他可以2000年不喝水，是吧？他 这个生命，这是他复活以后的生命。在复活以前，他不可能完全的彰显上帝的荣耀。上帝怎么会累啊？上帝怎么会走路困乏呀？对不对？这不可能是上帝的性情吧？这个是亚当的那个生命堕落之后最后的身体就是这个样子，他取了这样一个血肉之体，但他死里复活之后，他是上帝的那个荣耀的一个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把神一切的荣耀全部都可以彰显出来。他说这一个复活的主是为叫我们称义，意思是什么？我们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得着的是什么生命？不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前的生命。如果耶稣基督死里没有死里复活，今天就没有救恩。所以我们所领受的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那一个生命，就在我里头。今天是我能不能这样子让圣灵来开启神的话，来更新我的思想，内心深处有这样一个 paradigm shift， 能够真的这么去看自己，这已经是事实了，就看我能不能这么去看。当然我还是说，再次强调， don't try to believe it， 让神寻求神的启示，让圣灵把这个话开启在我们的内心。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不断地用寻求的心，让神把这个话开启在我们里面，让它成为实际，我们就照着内心里领受的去相信，不要自己用肉体试图去相信自己现在信不了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就是，所以说到底最终是接受神的话的问题，接受神圣灵的启示的问题，信实呢之后带来的一个结果，对不对？那今天啊，我们就结束这个，我可能下次再讲。其实整个这个所讲的就是如何与耶稣基督在死与复活上认同的问题，对不对？好，我们在这里就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的救恩何等奇妙，你的福音又是何等的奇妙，如此的简单，却挑战我们人最深最深的意念。哦，如此的简单，真的，但是呢，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都无法明白。但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是你向爱你的人所预备的，就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但你却借着你的圣灵向我们开启了。主啊，你真的是要将天国的奥秘开启给我们，开启给每一个内心里想要有你的生命，想要有你的义，想要彰显你的荣耀，想要进入你旨意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是继续要来在这条道路上来跟随你，我们也愿意来放下我们肉体的努力，真的不再用自己的方法试图去相信，更不要用自己的方法试图去带来信心的果效。我们乃是坐在你的面前，真的知道不可少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来领受你的话，让主你的灵来教导我们。谢谢主，这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